纽约时报曝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调查摩根大通是否通过雇用中国高官子女以获得在中国封口业务的消息，多少令人感到有些惊讶，因为国际大型金融机构通过雇用中国高官后代以获得在中国业务的做法已经盛行了至少二十几年。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华：
那么在过去将近二十年呢，那么它都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个现象，就西方国家了。那么利用中国的高官呢，领导人。
夏明华：在过去将近二十年，都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西方国家利用中国高官、领导人子女和关系拓展在中国市场。这里从胡耀邦、赵子阳的子女或者是亲属，到以后朱镕基、江泽民他们的亲属，到今日披露出来的中国高官，包括黄奇山、周小川还有戴双龙等等，他们都是与西方国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国际大型金融机构雇用中国高官子女的例子不胜枚举，比较出名的包括2004年瑞银集团出巨资将前中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儿子李振志从美林证券挖走，年薪高达$10,000,000，而当时作为新手的李振志仅仅在美林任职一年。与多数赴海外求学的中国学生不同的是，有背景的中国高官子女一般都选择金融领域。万达林基金创始合伙人傅格丽华：
This is the top choice. They really
傅格丽华：金融领域是官二代的最佳选择，他们不学医不学建筑，他们主要学商科，目标就是进军金融业。如果不是去一家投行，就是选择进入私募股权公司，这个非常普遍，因为做金融被认为是非常成功非常赚钱的行业。西方投行雇用中国精英阶层子女当然也有比较充分的理由，商业律师石明谦话：
穿 T 恤很多这个太子党，他们本来非常优秀，他们受到了非常好的。
石明谦话：问题是很多太子党，他们原本非常优秀，他们受到非常好的教育，他们读哈佛大学、商学院等等。美国公司认为，如果哈佛要，他们都要。但是显然，西方大型金融机构更为看重的是富二代、官二代在中国强大的人脉关系。这些公司希望借此敲开中国金融市场大门，因为聘请高官的子女或者亲属作为顾问或者雇员，可以帮助他们突破中国金融市场的层层阻力和限制。夏明华：
关键的就在于中国的国家指导的资本主义，那么使得关系资本主义了，那么成为美国呢要打通中国的那些国家。
夏明华：关键在于中国国家指导的资本主义使到关系资本主义成为美国要打通这些由国家垄断和国家控制的行业的一个敲门砖。不过这些高官的后代往往不会在某一家国际投资银行做太耐。万达林达基金会创始合伙人傅格丽华：傅格丽华他们往往是拿到一个比较低的职位，做几年后就离开，他们不会一直做下去。高官子女不在国际投行做得耐有很多原因，但是最重要的是拿不到太多的油水。夏明华：
那么作为中国的就是这些领导人的子女了，那么如果他们在美国留下来了，一方面美国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市场。
夏明华：中国领导人的子女如果他们在美国留低，一方面是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市场，没有步伐的机会，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在美国长期任职下去的话，基本上最后亦就是一个中高层的职务，不会带来暴利。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精英子女首先在国际投行镀金，然后回国创立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或者私募股权公司，已经成为他们成功发迹的模式。前面提到的李瑞环长子李振志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获得 MBA 学位之后，曾经先后就职于美林和瑞银，后来自立门户。第二仔李振福在辞去诺华制药中国区总裁后，于2011年初创立私募基金特福资本。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2008年离开美林后，成立了中国广核产业基金。冯绍东在2006年帮助美林获得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上市承销权的运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工行上市是当时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温家宝的前任朱镕基的长子朱云来曾经就读于芝加哥德保罗大学，获得会计硕士学位。他先后在安达逊和瑞士信泰第一波士顿工作，90年代尾回国进入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既然华尔街投行雇用中国高官子女以获取丰厚业务的做法由来已久，为什么美国证监会现在要拿摩根大通开刀？美国证监会被华尔街敲警钟，是否会令美国企业蒙受损失？美国此举要发出什么信号？请大家继续收听华尔街成就中国太子党的第三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